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五眼联盟的国防官员在新加坡会晤，聚焦印太安全。模拟受到攻击，日本在靠近中国的西南岛屿实施居民疏散演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北京正是采取行动阻挠公正的评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反腐，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得到一些评论者的共鸣。
你习近平把国务当私人的钱包，根本不知贪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讲的不就是讲这件事？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与另外四个西方盟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国防官员星期日1月21号在新加坡会晤，集中讨论中国的挑战。五角大楼公布的新闻稿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分管国防政策高级官员在这次会晤中就加强地区安全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交换意见，讨论在印太地区空中和海上行动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亦都重申了继续合作增进五国和印太地区更多国家人性的重要性。去年10月，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并罕见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窃取智能财产权，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里斯托弗雷当时表示，这次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全球创新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去年12月，新西兰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彼得斯表示，他将拉近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情报合作伙伴的关系。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常被视为对中国的行为持温和态度，甚至失声。但是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去年达成安全协议之后，新西兰政府对安全问题和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存在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日本当局星期日1月21号在西南部靠近中国和台湾的鹿儿岛县屋久岛实施一次居民疏散演习。日本传媒称，当局出动了自卫队、飞机等国防资源，并描述现场气氛紧张，岛民对未来感到担忧。当局组织了大约50个机构模拟在受到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怎样实施急救，并将岛民疏散到九州本土、熊本县和鹿儿岛市。仅仅两个月前，日本当局11月12号在西南距离台湾好近的与那国岛举行了一次因为地震而引发海啸而需要将民众疏散撤离的演习。当地官员表示，这项演练同样适用于应对北京一旦试图武力攻下台湾而怎样疏散撤离该岛居民的紧急状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计划星期二1月23号在日内瓦就中国的人权状况举行审议。观察家说，北京正故技重施，将千方百计阻挠压制对他的人权政策的公正评审。人权理事会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对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家的人权政策和状况进行大约每四到五年一次的定期评审。预计在星期二的审议中，外界将试图聚焦中国对公民自由的打压、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和在香港强制实施严厉国家安全法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的现任和前任中国项目负责人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次定期审议将让各个国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并要求北京作出回应。中国将派出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陈旭为首的强大阵营参与这次审议，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北京的人权政策辩护。该办事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在人权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据说北京已经要求联合国确保 不要被所谓的反华分离主义者参与这次审议，不准任何反华标语进入会场。美国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即将开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星期日1月21号宣布将退出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并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成为了特朗普唯一的对手。
But can't ask our supporters to volunteer their time and donate their resources。
特桑蒂斯说，如果我们未有明确的胜利之路，我就没办法要求我们的支持者自愿贡献时间及捐赠资源，因此我在今日终止我的竞选活动。特朗普比现任总统拜登优秀，这一点很清楚。我签署了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承诺，我将会履行这项承诺，我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能够回到过去的共和党治理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获知消息之后是这样讲的。
And we just got some word that one of our opponents, very capable person, is dropping out.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对手之一，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德桑蒂斯将会退出竞选，他这样做就是支持我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成为了特朗普唯一对手。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预计将会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海斯·艾蒙是德桑蒂斯支持者，他对路透社说，
But ultimately, I'm happy you dropped out.It's down to a two-person race.
我将会转移支持特朗普，我认为特朗普是明显的赢家，以及我们的选民想要的。来自缅因州的另一名选民凯特·凯瑟对路透社记者说，
But I'm going to switch my endorsement to Trump. I think Trump is the clear winner. And what
最终我很高兴地德桑蒂斯退出了，这是一场两人比赛，我希望能够看到美国出现第一位女总统。中国云南省星期一1月22号发生严重山泥倾泻，已经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失踪。目前救援人员正在零度以下的降雪天气中进行救援，寒冷的气温增加救援难度。根据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5点51分，云南省昭通市镇红县塘坊镇凉水村发生山泥倾泻，经初步核查，造成18户47个人被埋压。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钟，已经寻获8名失去联络的人，均无生命征象。中国中部河南省当局星期日正在调查一场晚间的火灾原因，这一场火灾导致13名学生在宿舍睡觉时丧生。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火灾发生在南阳市附近读书镇燕山浦村英才学校。当地消防部门在星期五晚上11点钟接到报告，大约40分钟之后被扑灭。事故中有13名学生死亡，另有一个人受伤。在星期日，法新社记者目睹几十名警察在学校附近的封锁区及其周围巡逻。现场一名官员对法新社说，内部正在进行调查，任何人都不能够入去。学校的一侧几扇的窗户被打破，这个是建筑物发生重大事故的唯一明显迹象。法新社记者提到，垂直的金属栏覆盖了学校的窗户，而建筑物外墙上的永久标志上面写着快乐进入幼儿园，快乐回家。乌克兰东部遭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市郊一个市场星期日1月21号遭到炮击，造成至少25个人丧生，20多人受伤。由俄罗斯安插的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元首丹尼斯普希林表示，事发地点是顿涅茨克市郊的特克斯蒂尔希奇克，受伤人员当中包括两名儿童。普希林声称炮弹是由乌克兰部队发射的。半岛电视台引述普希林的话讲，击中市场的分别是155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而且炮弹是从西边的库拉霍韦市和克拉斯洛库里夫卡的方向发射过来的。基辅当局这些恐怖攻击清楚表明，他们缺乏透过外交途径实现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政治意愿。半岛电视台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美联社报道中说，基辅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而普希林的讲法都没有办法进行独立的证实。普希林表示，救援机构仍然在炮弹爆炸现场进行搜救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踏入2024年，涉及中共党内政治清洗的反腐肃贪和军内弊案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趋势，丑闻频传，动作连连，为国际媒体带来一系列的看点。统领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日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是得到一些评论者共鸣。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作出了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讲话，突出了强调自我革命。会议公布将习近平几年前提出的这个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标榜为新时代新政程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根本进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这篇的公布通篇4000多字，在总共16个自言段中，自我革命这个词汇先后出现了23次，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9次，而反腐败这个词只是出现了7次，受贿行贿只是出现1次，并没有性贿赂、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卖官卖官、包养情妇或包养情夫等等的关键字。有关的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内容完全不见踪影。在美国的自媒体视讯节目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中纪委会上唱高调放狠话，充分暴露了他对目前党外民怨和党内不满的心虚胆怯。他的自我革命的讲法不过是借当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老套路，主要针对党内的不满情绪进行恐吓弹压，以解决党内普遍不满威胁他所谓的政治安全，也就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安全的问题。他说，
这次反腐败核心是吓唬党员干部吧，现在不是老百姓骂的问题啊，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啊。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反腐败核心是恐吓党员干部，现在不是老百姓闹的问题，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闹的问题。今次习近平搞出咁大动静，而且叫出呢种狠话，话自我革命，咁你原本叫得好高调嘅，再高调都唔得啦，你要换一换个口号，自我革命就係将嗰个继续革命论拎来用一下吓一下，调门再拉高啲。咁习近平拉高调门原因係好简单嘅，王健话佢认为呢个就係弹压党内嘅不满情绪。咁而家睇睇中国国内边一张饭台，当然前提唔能够有外人。哪一张饭台不是在这里闹呢？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去年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说，习近平改制宪法做14亿人的皇上，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剑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沈栋关于习近平的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呢，再准确不过了。他说，
不是他花多少钱，就他这个吃啊用啊，这个招待金针、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
王剑对美国之音话，唔系习近平花几多钱，佢食啊用乜嘢用咩招待金正恩矮嘴茅台120万，呢个都系小事。习近平真正嘅钱系咩钱呢？佢系将国库当自己嘅钱包。习近平做嘅嗰啲事情，全部都唔系为咗国家利益，系为咗佢个人利益。例如话嗰个中亚论坛峰会，每个国家52亿，就系将国库当佢嘅钱包去使。咁你话中国人咁穷，穷成咁样，大撒币倒住大撒币，唔系就系为咗你要去捧场咩？你话呢度里面有几多国家利益呢？王健话佢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冇，全部都系习近平嘅利益。咁习近平将国库当私人钱包，唔系贪腐，究竟系乜嘢咧？咁佢又话人类历史上最大嘅贪腐，讲嘅就系呢件事啊。咁佢又觉得沈栋讲得非常准确，并冇比呢个描述更准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 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长率是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是倍增。中国官媒人民网在1月9号表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说明，该国计划主要聚焦是在12个领域，包括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
是 OK 的。谢顺峰表示，我
们
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亦都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以及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新疆一名青年6年前被公安刑求后昏迷，最后不治。近日由于中国财新网一篇的特稿，该青年疑似遭受公安不人道对待的过程被公诸于世，但有关报道在10分钟之后即遭到删除。事件引起外界对中国公安在办案时候滥权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事件的主角孙任泽生前住在新疆，2018年3月，他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财新网1月14日以特稿形式报道，孙任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受警方刑讯逼供，所采取的手段是包括背凳子、捆绑、查戒辣、胶带掹脚毛、老式电话电击、生殖器吊宠物、毛巾敷面淋热水窒息等等。同年9月27日凌晨， 孙任泽在看守所被多名警察长达7个多小时刑讯逼供，导致昏迷，延至11月9日不治，终年30岁。事后警方解释，孙任泽在审讯中要求饮水，但是啃亲，导致出事，责任不在审讯人员。家属不满当局的讲法，四出奔走，务求将孙任泽生前的痛苦经历公诸于世。财新网更以致命的7小时形容这段经历。根据报道，9月25日下午，警察用轮椅将孙任泽推入去审讯室。7个多小时入面，警察对孙任泽实施捆绑、殴打、悬吊、淋水等刑讯逼供行为。其后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2023年11月，即是时隔5年后，伊犁州盔屯市法院裁定涉事的8名警察故意伤害罪成，一审判处3到13年有期徒刑不等。财新网详细披露新疆公安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各种手段，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不过这篇以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为题的特稿，在面世后约10分钟突然被删除屏蔽。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孙任泽的遭遇是体制内人士故意向财新网释放的。
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已经极大的损害了。
盛雪说，这些人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极大损害中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现在搞毛泽东时期的那一套，仍然是很多人非常反感的，因为就算是今天的利益核心当中的很多人物，亦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过迫害。但是为什么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删除呢？因为这种信息毕竟对中共的整体形象是很有打击的，对中共的整体利益是有损害的，肯定传媒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旅居比利时的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警察打死人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相信财新网希望透过这篇报道提醒公众和中国当局关注警察滥权的问题，亦都不排除将特稿由网上删除的同样是财新网。
这种情况很常见，据我所知很常见，因为你一爆出来，当局马上监测到。
杜文话，据佢所知，新闻网站将自己刊出的报道自行删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因为你一报道了出来，当局马上就会发出通知函或者是交涉函，看看你能不能够将它删除。即使你愿意配合将文章删除，实际上已经是达到宣传的目的。财经网这几年在走下坡路，因为当局的舆论管控实在是太严重。财经网属于民间的媒体，不是纯粹的官办媒体，它的实际地位是很脆弱的，必须要保护自己，这个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财新记者的工资很低，记者都处于清贫的状态，纯粹是为了理想。班记者肯定是良心发现，希望为社会伸张正义，同时这做亦都会获得更多读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
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麦理浩径的毅行者活动的。咁佢将呢一次嘅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嘅崎岖路途。咁究竟佢点样去准备呢一次嘅毅行者活动嘅呢？原来啊，黄浩铭平时都喺香港会行下山减下压噶。听下佢点讲。
我又唔够谂讲自己系一个山友。咁我咧通常咧我都系趁秋天啊、冬天啊，佢即系天气舒服啲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去行下啦。同埋尤其是我都系有抱住一个。即係想挑戰一下自己體力的心態咧，係去行。所以咧，我之前咧，譬如我喺網上邊見到佢哋，即係香港咧係好得意噶嘛，有啲有嘅朋友咧，佢哋係有一啲自定咗一啲路線，咁咧就係for挑戰。咁咧我就係就去行嗰啲咯。咁啊，基本上佢哋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路線叫做三大連爪咁樣，雞公嶺嘅大羅天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大刀人，之後就翻去大帽山，咁呢個叫三大連爪咯。咁即係譬如即係挑戰下呢啲啦，其實就係一啲耐力，即係俾自己一啲耐力、體力上嘅挑戰。咁啊，當然少不免就梗係喺個過程裏邊又去認識一下香港嘅即係各個唔同山脈山脈嘅地理啊、環境咁樣。咁啊～在此之前，即係喺呢啲一系列嘅挑戰之前咧，其實我就係好常行山嘅。咁但係呢啲嘅挑戰之後咧，咁可能我又多咗，譬如有時我同又或者我都會帶屋企人啲輕嘅啲嘅。咁啊，譬如係呢一個佢哋有啲人竟然係未上過獅子山，我帶佢哋獅子山啊。咁啊，或者大帽山嘅即係去到瞭望台啊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都好開心嘅，即係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齊去呢啲咁樣嘅地方，尤其是可以睇到香港嘅美景啦，一個自然嘅美景。咁所以毅行者其實係發生喺我呢一啲行山經驗之後。
黄浩铭跟住讲到佢嘅组队过程噶，同埋训练系点样，几咁艰辛噶？听下佢点讲。
60后啦，70后啦，我就80后啦，同埋最细啊陈浩桓就系90后啦。咁我哋四代人就组成一个行山团，我哋就开始去做一个训练。咁啊，都好开心啊！就系、通常都系阿林元强律师咧，就佢去计划，系即系因为佢行得多。就佢有個行，佢有三次，佢有一次就剪帶嘅，另外有兩次咧就行曬。咁佢有兩次行曬嘅經驗咧，咁就都因為我哋幾個就未行過曬嘅，即係我譬如我你問我之前咧，我喺呢、這個練毅行之前咧，我甚至我連第二段、三段第二段我行過。即係由呢一個嘅由西灣嗰邊，大概係嗰度開始啦。即係由嗰、那個東坝，由東坝開始行呢一度到去，行到去係行浪茄啦，行到去呢一個嘅北潭坳啦咁樣，同埋嗰潭行到去呢、這、一個由赤徑翻上去呢、這、一個係北潭坳。咁咧就嗰套咧我就行過嘅，因為我之前我行過呢、這、一個南蛇尖啊嘛。咁蛇尖必經嘅呢啲路。咁但係你話譬如由呢一個北潭坳去到即係第三段，由北潭坳去到呢一個水落窩呢啲，我就未行過嘅。咩雞公山嗰啲我未行過。咁所以就由即係我哋叫佢小強啊，林律師。咁小強就喺度通常係佢去計劃我哋點樣去訓練啊咁樣。
好啦，有關呢一次黃浩銘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第一集呢度暫且結束。第二節翻嚟再聽下黃浩銘嘅一啲個人嘅經歷啊。
好啦， 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2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五眼联盟的国防官员在新加坡会晤，聚焦印太安全。模拟受到攻击，日本在靠近中国的西南岛屿实施居民疏散演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中国人权状况，北京正是采取行动阻挠公正的评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8号高调谈论中共的自我革命反腐，受到官媒热捧。有熟悉中共腐败内情的人士指称，习近平是人类史上最大贪腐，此说得到一些评论者的共鸣。
你习近平把国共当事人的钱包分得不知贪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腐讲不就是在讲这件事。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与另外四个西方盟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国防官员星期日1月21号在新加坡会晤，集中讨论中国的挑战。五角大楼公布的新闻稿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分管国防政策高级官员在这次会晤中就加强地区安全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交换意见，讨论在印太地区空中和海上行动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亦都重申了继续合作增进五国和印太地区更多国家人性的重要性。去年10月，五眼联盟国家情报首长齐聚一堂召开会议，并罕见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窃取智能财产权，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当时表示，这次史无前例的联合声明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全球创新构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去年12月，新西兰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彼得斯表示，他将拉近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情报合作伙伴的关系。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常被视为对中国的行为持温和态度甚至失声，但是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去年达成安全协议之后，新西兰政府对安全问题和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存在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日本当局星期日1月21号在西南部靠近中国和台湾的鹿儿岛县屋久岛实施一次居民疏散演习。日本传媒称，当局出动了自卫队、飞机等国防资源，并描述现场气氛紧张，岛民对未来感到担忧。当局组织了大约50个机构模拟在受到其他国家武力攻击时怎样实施急救，并将岛民疏散到九州本土、熊本县和鹿儿岛市。仅仅两个月前，日本当局11月12号在西南距离台湾好近的与那国岛举行了一次因为地震而引发海啸而需要将民众疏散撤离的演习。当地官员表示，这项演练同样适用于应对北京一旦试图武力攻下台湾而怎样疏散撤离该岛居民的紧急状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计划星期二1月23号在日内瓦就中国的人权状况举行审议。观察家说，北京正故技重施，将千方百计阻挠压制对他的人权政策的公正评审。人权理事会根据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对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家的人权政策和状况进行大约每四到五年一次的定期评审。预计在星期二的审议中，外界将试图聚焦中国对公民自由的打压、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压制、同在香港 強制實施嚴厲國家安全法等嚴重侵犯人權嘅行為。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和人權觀察的現任和前任中國項目負責人希望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次定期審議將讓各個國家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中國惡劣的人權紀錄，並要求北京作出回應。中國將派出以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大使陳旭為首的強大陣營參與這次審議，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和北京的人權政策辯護。該辦事處發言人在聲明中說，中國堅決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反對在人權議題上採取雙重標準。據說北京已經要求聯合國確保不要讓所謂的反華分離主義者參與這次審議，不准任何反華標語進入會場。美國共和黨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總統初選即將開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在星期日1月21日宣布將退出共和黨2024年總統初選，並支持前總統特朗普。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克利成為了特朗普唯一的對手。
But can't ask our supporters to volunteer their time and donate their resources。
特桑提示說，如果我們未有明確的勝利之路，我就沒辦法要求我們的支持者自願貢獻時間及捐贈資源，因此我在今日終止我的競選活動。特朗普比現任總統拜登優秀，這一點很清楚，我簽署了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承諾，我將會履行這項承諾，我支持他，因為我們不能夠回到過去的共和黨治理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獲知消息之後是這樣說的，
and we just got some word that one of our opponents, very capable person, is dropping out.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对手之一，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德桑蒂斯将会退出竞选，他这样做就是支持我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成为了特朗普唯一对手。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预计将会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海斯·艾蒙是德桑蒂斯支持者，他对路透社说，
But ultimately, I'm happy you dropped out.It's down to a two-person race.
我將會轉移支持特朗普，我認為特朗普是明顯的贏家，以及我們的選民想要的。來自緬恩州的另一名選民凱特·凱瑟對路透社記者說，
But I'm going to switch my endorsement to Trump. I think Trump is the clear winner. And what
最終我很高興地德桑蒂斯退出了，這是一場兩人比賽，我希望能夠看到美國出現第一位女總統。中国云南省星期一1月22号发生严重山泥倾泻，已经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失踪。目前救援人员正在零度以下的降雪天气中进行救援，寒冷的气温增加救援难度。根据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5点51分，云南省昭通市镇红县塘坊镇凉水村发生山泥倾泻。经初步核查，造成18户47个人被埋压。截至当地时间下午6点钟，已经寻获8名失去联络的人，均无生命征象。中国中部河南省当局星期日正在调查一场晚间的火灾原因。这场火灾导致13名学生在宿舍睡觉时丧生。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火灾发生在南阳市附近读书镇燕山浦村英才学校。当地消防部门在星期五晚上11点钟接到报告，大约40分钟之后被扑灭。事故中有13名学生死亡，另有一个人受伤。在星期日，法新社记者目睹几十名警察在学校附近的封锁区及其周围巡逻。现场一名官员对法新社说，内部正在进行调查，任何人都不能够入去。学校的一侧几扇的窗户被打破，这个是建筑物发生重大事故的唯一明显迹象。法新社记者提到，垂直的金属栏覆盖了学校的窗户，而建筑物外墙上的永久标志上面写着快乐进入幼儿园，快乐回家。乌克兰东部遭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市郊一个市场星期日1月21号遭到炮击，造成至少25个人丧生，20多人受伤。由俄羅斯安插的所謂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元首丹尼斯·普希林表示，事發地點是頓涅茨克市郊的特克斯蒂爾希奇克，受傷人員當中包括兩名兒童。普希林聲稱炮彈是由烏克蘭部隊發射的。半島電視台引述普希林的話說，擊中市場的分別是155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彈，而且炮彈是從西邊的
庫拉霍韋市和克拉斯洛庫里夫卡的方向發射過來的。基輔當局這些恐怖攻擊清楚表明他們缺乏透過外交途徑實現和平解決這場衝突的政治意願。半島電視台引述俄羅斯外交部的聲明說，美聯社報道中說，基輔尚未對此事發表評論，而普希林的講法都沒有辦法進行獨立的證實。普希林表示，救援機構仍然在炮彈爆炸現場進行搜救工作。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踏入2024年，涉及中共黨內政治清洗的反腐肅貪和軍內弊案延續了去年下半年的趨勢，醜聞頻傳，動作連連，為國際媒體帶來一系列的看點。統攬黨政軍大權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月8日在中紀委全體會議上高調談論中共的自我革命，受到官媒熱捧。有熟悉中共腐敗內情的人士指稱，習近平是人類史上最大貪腐，此說是得到一些評論者共鳴。合併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根據中共黨媒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中紀委會上作出了要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的重要講話，突出了強調自我革命。會議公布將習近平幾年前提出的這個自我革命重要思想標榜為新時代新政程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廉政建設和反腐鬥爭的根本進出，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這篇的公布通篇4000多字，在總共16個自言段中，自我革命這個詞彙先後出現了23次，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19次，而反腐敗這個詞只是出現了7次，受賄行賄只是出現1次，並沒有性賄賂、權色交易、權錢交易、賣官賣官、包養情婦或包養情夫等等的關鍵字。有關的財產公示的制度建設和實施方面的內容完全不見蹤影。在美國的自媒體視訊節目《王劍每日觀察》的主持人王劍就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在中紀委會上唱高調放狠話，充分暴露了他對目前黨外民怨和黨內不滿的心虛膽怯。他的自我革命的講法不過是借當年張春橋為毛澤東炮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老套路，主要針對黨內的不滿情緒進行恐嚇彈壓，以解決黨內普遍不滿威脅他所謂的政治安全，亦就是他個人的權力地位安全的問題。他說，
這次反腐敗核心是下部黨員幹部吧，現在不是老百姓罵的問題啊，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骂的问题啊。
王劍对美国之音说，今次的反腐败核心是恐吓党员干部，现在不是老百姓闹的问题，现在是上上下下官员干部群众都在这里闹的问题。今次习近平搞出这么大动静，而且叫出这种狠话，说自我革命，你原本叫得很高调的，再高调都不行了，你要换一换个口号。自我革命就是将那个继续革命论拎来用一下吓一下，调门再拉高一点。习近平拉高调门原因是很简单的。王健说，他认为这个就是弹压党内的不满情绪。现在看看中国国内哪一张饭台，当然前提不能够有外人，哪一张饭台不是在这里闹呢？揭露中国高官贪腐和权钱交易内幕的书籍《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去年接受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说，习近平改制宪法做14亿人的皇上，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劍认为，中共官场腐败非常严重，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沈栋关于习近平的人类史上最大贪腐的评价呢，再准确不过了。他说，
不是他花多少钱，就他这个吃啊用啊，这个招待金针矮嘴茅台128万，那都是小钱。
王劍对美国之音说，不是习近平花多少钱，他吃啊用什么用什么招待金正恩矮嘴茅台120万，这个都是小事。习近平真正的钱是什么钱呢？他是将国库当自己的钱包。习近平做的那些事情全部都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为了他个人利益。例如说那个中亚论坛峰会，每个国家52亿，就是将国库当他的钱包去使。 咁你话中国人咁穷成咁样，大杀币倒住大杀币，唔系就系为咗你要去捧场咩？你话呢度里面有几多国家利益呢？王健话佢认为一分钱国家利益都冇，全部都系习近平嘅利益。咁习近平将国库当私人钱包，唔系贪腐，究竟系乜嘢咧？咁佢又话人类历史上最大嘅贪腐，讲嘅就系呢件事啊。咁佢又觉得沈荡讲得非常准确，并冇比呢个描述更准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在2026年年底让数据产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中国在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善用自身优势另辟蹊径的策略，代表数据经济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方向。不过分析人士都说，这个同时都意味着中共可能是借由数据资讯或者整合平台建立，对私人部门和人民进行更加紧密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打造300个以上的数据要素应用场域，力求中国的数据产业年增长率是超过 20%， 数据交易规模是倍增。中国官媒人民网在1月9号表示，要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的作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说明，该国计划主要聚焦是在12个领域，包括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行业。分析人士说，数据要素 X 行动计划是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不佳的情况之下，运用它最擅长的网络数据科技与创新来另辟蹊径的一个策略。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谢顺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从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应链正在面临着脱欧或者是去风险化，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相信它这个数据元素 X 的规划的方向是 OK 的。
谢顺峰表示，我们相信它这个的数据元素 X 的规划方向是可以的，是正确的。我们亦都预期短期间之内，它们应该能够是带动一波的成长。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民科学中心副教授邱奕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在网络科技的运用和创新方面在全球算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国家，西方国家远远不及，因此中国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之下，想要透过数据的管理、治理和运用，将数据要素作为国家未来主要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向，展现对于比如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或者是发展的雄心。
中国它就是一个比较首次的由国家政府。
邱奕宏表示，中国就是一个首次由国家政府领导树立一个可以讲是国家数据统治主义的典范。台湾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原本一直在进行工业 4.0 亦是制造强国的目标，希望到2035年能够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水准，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这些的倡议马上停顿下来，所以中国现时在经济衰退之下，重新捡起过去的意念，检视数位化的这一块，以便能够跟实体经济相辅相成。
目前呢，大概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邱志昌表示，目前大概只有是中国这一个是提出一个全面数位化经济的理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华盛顿报道。
新疆一名青年六年前被公安刑求后昏迷，最后不治。近日由于中国财新网一篇的特稿，该青年疑似遭受公安不人道对待的过程被公诸于世，但有关报道在十分钟之后即遭到删除。事件引起外界对中国公安在办案时候滥权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事件的主角孙任泽生前住在新疆，2018年3月他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财新网1月14日以特稿形式报道，孙任泽被关押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受警方刑讯逼供，所采取的手段是包括背凳子、捆绑、查戒辣、胶带掹脚毛、老式电话电击、生殖器吊宠物、毛巾敷面、淋热水窒息等等。同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看守所被多名警察长达7个多小时刑讯逼供，导致昏迷，延至11月9日不治，终年30岁。事后警方解释，孙任泽在审讯中要求饮水，但是啃亲导致出事，责任不在审讯人员。家属不满当局的讲法，四出奔走，务求将孙任泽生前的痛苦经历公诸于世。财新网更以致命的7小时形容这段经历。根据报道，9月25日下午，警察用轮椅将孙任泽推入去审讯室。7个多小时入面，警察对孙任泽实施捆绑、殴打、悬吊、淋水等刑讯逼供行为。其后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2023年11月，即是时隔5年后，伊犁州盔屯市法院裁定涉事的8名警察故意伤害罪成，一审判处3到13年有期徒刑不等。财新网详细披露新疆公安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各种手段，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不过这篇以嫌疑人孙任泽之死为题的特稿，在面世后约10分钟突然被删除屏蔽。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估计孙任泽的遭遇是体制内人士故意向财新网释放的。
那么这些人呢，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已经极大的损害了。
盛雪说，这些人主要是不满习近平的政策极大损害中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现在搞毛泽东时期的那一套仍然是很多人非常反感的，因为就算是今天的利益核心当中的很多人物亦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过迫害。但是为什么这篇报道很快就被删除呢？因为这种信息毕竟对中共的整体形象是很有打击的，对中共的整体利益是有损害的，肯定传媒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旅居比利时的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警察打死人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相信财新网希望透过这篇报道提醒公众和中国当局关注警察滥权的问题，亦都不排除将特稿由网上删除的同样是财新网。
这种情况很常见，据我所知很常见，因为你一爆出来，当局马上监测到。
杜文话：据佢所知，新闻网站将自己刊出的报道自行删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因为你一报道咗出嚟，当局马上就会发出通知函或者是交涉函，睇下你能唔能够将佢删除。即使你愿意配合将文章删除，实际上已经是达到宣传的目的。财经网这几年在走下坡路，因为当局的舆论管控实在是太严重。财经网属于民间的媒体，不是纯粹的官办媒体，它的实际地位是很脆弱的，必须要保护自己，这个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财新记者的工资很低，记者都处于清贫的状态，纯粹是为了理想。班记者肯定是良心发现，希望为社会伸张正义，同时这做亦都会获得更多读者。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回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万里浩径的毅行者活动。他将这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 K 区路途。究竟他怎样去准备这一次的毅行者活动的呢？原来啊，黄浩明平时都在香港会行下山减下压的，听下他怎样
说。我又不够想讲自己是一个山友，我呢通常呢我都是趁秋天啊冬天啊天气舒服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去行下。同埋尤其是我都是抱着一个想挑战一下自己体力的心态去行。所以呢我之前呢譬如我在网上看到他们，即是香港呢是很有趣的，有些有的朋友呢他们是有一些自定的一些路线，那就是 for 挑战。那我就是就去行去行那些咯。那基本上他们即是譬如有一些的路线叫做三大连爪，咁样鸡公岭嘅大罗天呢个第一啦，第二就大刀人，之后就翻去大帽山，咁呢个叫三大连爪咯。咁即系譬如即系挑战下呢啲啦，其实就系一啲耐力，即系俾自己一啲耐力、体力上嘅挑战。咁啊，当然小不免就梗系喺个过程里边又去认识一下香港嘅即系各个唔同山脉、山脉嘅地理啊、环境咁样。咁啊。在此之前，即係喺呢啲一系列嘅挑戰之前咧，其實我就係好常行山嘅。咁但係呢啲嘅挑戰之後咧，咁可能我就多咗，譬如有時我同又或者我都會帶屋企人啲輕嘅啲嘅。咁啊，譬如係呢一個佢哋有啲人竟然係未上過獅子山，我帶佢哋獅子山啊。咁啊，或者大帽山嘅即係去到瞭望台啊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都好開心嘅，即係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齊去呢啲咁樣嘅地方，尤其是可以睇到香港嘅美景啦，一個自然嘅美景。咁所以毅行者其實係發生喺我呢一啲行山經驗之後。
黄浩明跟住讲到他的组队过程噶，同埋训练系点样，几咁艰辛噶？听下佢点讲。
60后啦，70后啦，我就80后啦，同埋最细啊陈浩桓就系90后啦。咁我哋四代人就组成一个行山团，我哋就开始去做一个训练。咁啊，都好开心啊！就系通常都系阿林元强律师咧，就佢去计划，系即系因为佢行得多。就佢有個行，佢有佢有三次，佢有一次就剪帶嘅，另外有兩次咧就行曬。咁佢有兩次行曬嘅經驗咧，咁就都因為我哋幾個就未行過曬嘅，即係我譬如我你問我之前咧，我喺呢、這個練毅行之前咧，我甚至我連第二段、三段第二段我行過。即係由呢一個嘅由西灣嗰邊，大概係嗰度開始啦。即係由嗰、那個東伯，由東伯開始行呢一度到去，行到去係行浪茄啦，行到去呢一個嘅北潭坳啦咁樣，同埋嗰潭坳行到去呢、這、一個由赤徑翻上去呢、這、一個係北潭坳。咁咧就嗰個咧我就行過嘅，因為我之前我行過呢、這、一個南蛇尖啊嘛。咁蛇尖必經嘅呢啲路。咁但係你話譬如由呢一個北潭坳去到即係第三段，由北潭坳去到呢一個水落窩呢啲，我就未行過嘅。咩雞公山嗰啲我未行過。咁所以就由即係我哋叫佢小強啊，林律師。咁小強就喺度通常係佢去計劃我哋點樣去訓練啊咁樣。
好啦，有關呢一次黃浩明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第一集呢度暫且結束。 第二節回來再聽下王浩明的一些個人的經歷。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